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印度增强阿拉伯海部署，展示海军实力。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联盟称同政府军达成停火协议。人权观察称2023年的亚洲对自由的镇压加剧。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他的中东之旅时，在离开开罗之前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过会谈。他是这样讲的，
That's the single best way to isolate the marginalized Iran and the proxies that are making so much trouble.For us and for pretty much everyone else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that vision is very clear.
有一条道路可以满足以色列对该地区一体化和真正安全的需求和愿望，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一间英国智库说，伦敦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去支持台湾，在区内作更加强硬的海军展示，去確保商貿路線開放。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由張平康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也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一連串船隻遇襲事件之後，印度海軍增加在阿拉伯海部署軍艦的數量。近日印度海軍廣泛分享他們突擊隊在阿拉伯海追捕海盜的戲劇性畫面。分析人士說，印度顯著擴張海上力量反映他們全球野心。彭博社報導，為因應阿拉伯海的海盜威脅，印度將會繼續增加部署在阿拉伯海的軍艦數量，將比去年增加數倍。印度擴展部署阿拉伯海，印度智庫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前海軍將領巴斯卡爾表示，考慮到地緣政治背景以及海軍資產的積極利用，這個具有重要意義。廣傳的視頻亦都顯示，印度可以在短時間內需要的時候建立可靠的海軍存在。事實上，印度的競爭對手中國早已經擴大他們海域勢力範圍，雙方正在爭奪印度洋的影響力。近年來，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印度洋周邊國家進行基礎設施交易，包括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孟加拉以及吉布提。在2017年，中國在吉布提開設首個海外軍事基地，引起了印度的擔憂。緬甸北部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聯盟的一名領導人星期五表示，該個聯盟已經同執政的軍政府達成停火協議，並且表示來自鄰國的中國的一名特使參與了談判。2021年推翻民選政府的政府軍自10月下旬以來一直在與反政府武裝作戰，反政府武裝試圖結束政府軍對該個地區的控制，在與中國接壤的北部邊境地區發生了激烈的暴力事件。武裝聯盟的聯合攻勢給予了軍方帶來了政變以來最大的戰場挑戰，並且引起了中國對邊境貿易中斷以及是難民湧入前景的擔憂。在中國特使鄧錫君的推動之下，三兄弟聯盟同意停火，不再進一步推進。少數民族武裝組織聯盟的領導人告訴路透社知，由於會談的敏感性，他拒絕透露姓名。記者還未是聯繫到緬甸軍政府予以證實。人權觀察在一份新的報告當中表示，亞洲各國政府去年變得更加具有鎮壓性，採取越來越明目張膽的措施壓制國外的批評者。西方國家急於討好，可能有助於壓制中國崛起的盟友，亦都使到他們的鎮壓更為猖獗。該個倡導組織星期四上午在紐約發布了2024年全球報告。該個報告評估了過去一年全球100多個國家，包括亞洲大部分的地區的人權狀況。該個組織的亞洲區主任皮爾森對美國之音表示，在2023年他們是看到整個亞洲穩步滑向威權主義。 他說從阿富汗到越南鎮壓不斷加劇，泰國或者是柬埔寨等地的執法政府在2023年舉行選舉，但是他是找到操縱選舉過程的方法，通過取消或者是徹底消除反對黨或者是候選人的資格，以及是通過挖空監督濫用權力的機構來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在很多個國家，人權捍衛者受到攻擊，他們遭到禁聲、騷擾、逮捕，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是受到威脅或者是殺害。人權觀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西方以及亞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報告說，越來越多的國家以與中國競爭以及是中國在該個地區的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為名，將短期貿易以及安全利益置於建立在人權基礎上的長期關係之上。中国官方数据在星期五显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在2023年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和美国的贸易在四年以来首次下降。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超过2400亿美元，同比增长 26.3%， 超过去年两国在双边会议上设定的2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数字对两国来讲是创纪录，自2022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在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上的立场招致西方国家的批评，中国坚称自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但是他拒绝批评莫斯科的入侵。而相比之下，中美贸易自2019年以来首次下降，去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为6640亿美元，同比下降 11.6%。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星期三晚间通过电话，2024年开始以来，美中两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高层接触。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这次的通话是和跟进两位部长在去年11月加州亚太经合会领导人会议期间的会晤，两人强调了利用美中两国商务部建立的工作组处理令人关切的商务议题的重要性。而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工作组当面会谈的计划。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王文涛表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发挥两国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的积极作用，为企业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王文涛重点就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的关切。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未有具体提及到芯片的问题，但是声明说，雷蒙多部长还强调国家安全是不可谈判的，并且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做法不是为了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旨在保障我们国家安全和价值观，而不会对贸易和投资造成不应有的限制。据1月11号星期四公布的一份备忘录，五角大楼的独立总监察长将会审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接受医疗以及是未能够将他住院一事向政府其他人员报告的事件。这份的备忘录说，审议目的是检查与国防部长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住院有关的作用、进程、程序、责任以及是行为。五角大楼在这个星期承认，奥斯汀因为12月22号的前列腺手术引起的并发症，而在1月1号被救护车送入医院，住进加护病房。奥斯汀在12月初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但是奥斯汀的健康问题直到1月2号才被披露给予某些的高级助理，直到1月4号才通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声称，这个情况不理想，但是他补充说，拜登总统仍然支持奥斯汀。智利政府在星期三宣布与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合作，建设有史以来第一条直接连接南美洲与亚太地区之间的海底电缆线路。这条海底电缆线路被命名为是红堡。据智利政府的新闻稿说，红堡将会通过14800公里的光纤电缆连接智利中部港口城市阿尔帕莱索以及是澳大利亚悉尼，途经法属波里尼西亚，容量是达到 144TB， 使用寿命为是25年。谷歌将会同智利国家发展部以及是法国邮政和电信局合作铺设该条电缆，预计在2026年完成。 智利總統博里奇在阿爾帕萊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條電纜將會鞏固智利作為係南美洲數字活動中心的地位。博里奇補充說，該個項目將會為成千上萬人提供新產業、更好的工作以及生活條件的機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台湾学者指出，中国看不见的手边缘化台湾的国家安全，呼吁立法反渗透。而听日就是台湾总统和立委的选举，这次投票将会有助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而英国智库发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伦敦需要经济和文化上去支持台湾在区内作出更加强硬的海军展示，确保商贸路线开放。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香港国安法之下，传媒大幅减少台湾总统大选的报道。有学者分析指，北京不希望香港人借镜。台湾总统及立委大选即将在听日星期六举行，今次是港版国安法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同以往香港各界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都会举办官选团到台湾参观不同阵营候选人的选战部署和选举气氛的。这些多元化的选举活动今年已经不复见的了。有评论员就分析，政治挂帅的环境之下，影响了香港新闻自由以及台港两地民间交流。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一下香港国安法之下传媒大幅减少台湾大选报道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好。
请你讲一下，以往都有参加过台湾驻港机构举办的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今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过去接近30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一直是受到香港各界的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机构的关注的。每四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都会有不同的香港的政治阵营的和界别的团体举办一些官选团。而以往台湾陆委会的台北驻港经济文化办事处都有协办香港传媒和政党学术机构的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的。不过今年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这些多元化的参访团已经是不复在了。
香港记者协会今年都没有举办到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不過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的社會環境和氣氛和以往已經大不相同。
很簡單，如果記協以往都一定會去拜訪陸委會的，那陸委會在北京眼中又是一個什麼機構呢？還有北京不是很分到的，他們即係覺得大家同一個立場嘅就係同一嚿嘢嚟㗎啦，佢唔會分咗個係傳媒啊，嗰、個係政府機構啊，定係民間啊咁，即係所以係好困難。所以你話絕對安全就係絕對唔接觸、絕對唔做就最安全。
嗱，點解香港主流傳媒對台灣總統大選嘅報導大幅減少咗呢？
陳朗星就話咧，國安法之下，香港主流傳媒都會擔心派記者現場採訪台灣大選可能會有風險㗎。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另一方面可能會覺得嗰個危險大啊，因為大家尤其是電子媒體啦、主流傳媒佢哋發牌機構啦，咁呢啲肯定喺國安法裏面之下會比較要小心啦。咁你唔知道你採訪嘅人或者你做緊直播或者你嘅時候，其實佢講緊啲乜嘢，咁佢突然之間爆肚講幾句關於中國啊，如果講台灣唔係中國嘅咁樣，咁佢哋都會擔心咯。
咁學者分析點解香港各界停辦官選團以及傳媒大幅減少對台灣總統大選嘅報導啊？
大約十日前已經抵達台灣參觀這個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他連日來都是沒有遇到香港的傳媒記者的。
我覺得現在他就是想香港人不要再記得基本法曾經對政制發展的承諾，希望搞到香港人冇曬政治嘅訴求，唔好再有即係民主嘅願望啊嘛。咁所以 台灣選舉是一個即係充分體現民主的一種張機制，基本上個選舉很公開，好自由。咁自然就唔想你香港啲傳媒做文章，亦都唔想啲人過嚟睇去做宣傳，從而香港人對自由或者民主嘅一啲諗法。
兩岸時事評論員分析對台港兩地民間交流有啲咩影響呢？
係咁，兩岸時事評論員葉振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喺國安法之下咧，香港嘅官選團咧係大幅減少啦。佢就認為咧，可能喺政治掛帥嘅呢個氛圍底下咧，係影響咗呢個嘅即係新聞自由嘅一個表現啦。
以往我哋好多時會講，係去到總統大選嘅時候，都會牽涉到兩岸關係啊、統獨議題啊諸如此類。但係其實今次好明顯喺民進黨有機會係史上第三次執政以外，仲係長期執政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發覺到台灣新生代可能對自己生活個關注係比較大啲，多過兩岸議題，多過台海和平喎。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在台湾大选之前发表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去加强英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免台海发生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报告作者協會研究員斯賓克指，台灣製造全球 90% 的先進晶片，一旦台海發生衝突，對全球經濟影響將會是十分嚴重。美國國防部亦都估計開戰會造成50萬人死亡。他在報告入面說，一個成功在印太地區執行旨在防止中國發起台海衝突，或者是防止解放軍控制地區航運和航空路線的制止戰略，是需要確保台灣武裝部隊擁有充足的武裝和適當的訓練，而英國和其他印太夥伴有需要充分實現軍隊現代化並增加工業基礎生產。斯賓克指出，英國持續在貿易和投資上面依賴中國，會令中共有能力影響倫敦對台灣的政策，英國政府應該小心處理同中國的商貿關係。他又說，英國需要在經濟和文化合作方面支持台灣，包括在區內作更強的海軍展示，確保商貿路線開放，亦都要透過針對北京的外交行動去減低衝突風險。他作出多項建議，倫敦應該在軍事上加強支援烏克蘭，去分擔責任，以便華盛頓支援台灣，亦都應該鼓勵台北將國防開支提升到國民生產總值的3%。他指出，英國應該保持解放軍和英軍的聯繫，確保中英雙方軍隊的聯絡。英國亦都應該強調，如果北京強行改變現狀，倫敦會重新審視和北京的關係。他特別提到晶片方面，指英國應該同美國和印太盟友合作，限制出口到中國的半導體。英國亦都應該保障稀土供應，阻止中國收購英國晶片商，以及推動英國對先進晶片和技術的研究。在商貿上面，斯賓克說，英國應該限制到中國的投資，以阻止解放軍變得更加現代化。英國應該鼓勵台灣將佢嘅外匯儲備轉移到一個主權基金，利用作推動區內基建發展。英國亦都應該推動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斯賓克又話，英國國會應該設立一個好似美國眾議院嘅專責委員會，去調查中共喺印太地區嘅威脅。呢一份報告星期三喺英國國會舉行發布會，由保守黨國會議員巴特勒主持，亦都有兩名專家作分析。喺2005到2009年出任英國駐台貿易文化辦事處代表嘅麥瑞禮指，台灣經濟實力唔錯，係全球第20大經濟體。如果唔係因為地緣政治因素，佢應該係20國集團嘅一部分。佢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加比除咗美國之外嘅七大工業國為高。佢話西方最關注嘅係半導體同埋佢嘅戰略重要性。但是即使不考慮半導體，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時常被評為東亞甚至是亞洲最自由民主的地方。就好像一些歐洲政客經常說，如果支持一些價值是有意義的，只是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支持台灣。現在是諾定咸大學台灣研究計劃高級研究員的麥瑞禮說，包括在稅務和遊客方面，英台關係在過去幾年大有進展。兩個月之前，兩地更加簽訂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 他认为英国应该更加欢迎台湾学生到英国就读，但是反过来不是很多英国学生去台湾读书，双方应该扩大合作。他同样建议英国要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亦都应该鼓励台湾扩大国防支出。他又说台湾安全和日本安全有关，英国应该同日本举行更多军事演习。他最后指出，无论大选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中国必须接受结果，英国亦都需要恭喜胜出者。研究人工智能的阿达加研究所副总裁奥森说，台湾的晶片产业十分重要，支援乌克兰的武器亦都要使用相关晶片，一旦台海开战，更加会影响80万英国汽车业工人。他说英国最需要做的是阻吓中国有所行动。他又说英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加强台湾，例如现时双边贸易不太强，台湾只是英国第34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明天星期六，台湾将会选举新总统和立法院，这次投票将会有助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威胁要接管这个小岛的民主制度。正如美国之音的比尔加洛在台北所讲解的这样，这次投票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民主体制正在运行，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一部分的情况之下，怎样能够令到这个民主体制持久下去。在这个执政的民进党集会上，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推动台湾主权。
所以说，与其依赖中国，不如信赖台湾。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在会上说，与其依赖中国，不如信任台湾，拥抱这个世界会更好。这个就是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的做法。在蔡英文任内，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主要反对党候选人侯友宜希望同中国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国民党的支持者说，同中国不和睦相处的风险太高。
Small country like Taiwan, we have to really have to play smart. We cannot afford.
前台湾内政部长李鸿源对记者说，对于台湾这么小的国家来讲，确实必须要聪明行事。他又说台湾承受不起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后果。在蔡英文任内，台湾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寻求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对此作出愤怒回应，甚至一度用导弹包围台湾，表明维持现况变得更加困难。
And really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given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much stronger China.
据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萧炎炎话，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台湾海峡稳定，考虑到台湾正在同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打交道，考虑到美国同中国处于战略竞争态势，而台湾确实对统一毫无兴趣。虽然中国威胁存在，台湾似乎很少有人担心战争。
Jus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fighter jets flying around Taiwan from the PRC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in Taiwan go to Starbucks any less.
据台湾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助理教授蓝洛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虽然有大量中国战机绕台飞行，并不代表住台湾人去星巴克的次数就会减少，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个不会阻止台湾人过日常生活，即使他们知道周围发生什么情况。咁喺台湾，对于好多选民嚟讲，真正重要嘅唔一定系美国或者中国，公众关注重点系点样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民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喺台北嘅报道。
从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期间嘅民工武客，再到近年来的经济胁迫和认知作战，每逢台湾大选，中国政府各种介入层出不穷，而且介选的手段正变得越来越隐晦。分析人士进一步警告，中国更加利用台湾社会寄存的矛盾，见缝插针地分化台湾民心，就是要令到台湾人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失去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灣總統大選關鍵時刻，1月8日上午14名太陽花學運的發起人和參與者聯合召開記者會，重申反對台灣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參加者說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為了阻擋中國藉遊戲簽署服務協議，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抗議學生才會發起佔領立法院的議場的行為。亦都因為這次的大規模學運保住了台灣經濟與政治的自主性，但是事隔十年之後，在野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和柯文哲他是先後咁表示，如果當選之後將會重啟兩岸服務和貨貿的談判。太陽花學運是不得不是重新企出來，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服務貨貿協議，並且呼籲全民團結，拒絕中國經濟脅迫與分化，尤其是政治人物更加不應該以受到中國青睞為賣點來到爭取選票。與會的學者張信堂在發言當中警告說，中方慣於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化台灣，比如說只要不支持九二共識的縣市，買到中國的漁農產品隨時可能被叫停。曾經主導反服貿抗爭的台灣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亦都呼籲，中國不應該為雙邊經貿往來是預設政治的前提。
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健康蟲禁止進口，但是呢，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了以後，台東的鳳梨世家就沒有健康蟲。
賴中強說，例如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介殼蟲禁止進口，但是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之後，台東的鳳梨釋迦就沒有介殼蟲，好像台東的介殼蟲就認得一中原則，所以可以進口，這是非常之荒謬的事情。對於十年前親身參與黨下的兩岸經貿議題，十年之後他是再度成為台灣總統大選的政見。主持這場記者會的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徐偉群是分析說，除了中國嚴重的網絡的滲透之外，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歷史教訓的記憶過於短暫，更加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大學的校園裏面觀察到，隨著當年走上街頭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是先後畢業，自此之後進入大學的新生因為沒有接觸過這些學長，逐漸對這件有關兩岸的重大議題顯得無感。尤其當中國的視頻社交軟件流行到台灣，他更加發現很多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政治事務、人物甚至兩岸關係的理解都是由 TikTok 和小紅書上是餵養的訊息所形塑而成，自然更加對於十年前的台灣高度警惕中國已經迫政的背景失去理解。徐偉群對美國之音說，
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是很短的，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很短暫，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這種容易遺忘的歷史的現象實際上是讓台灣一直陷入中國的威脅、陷入危機的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台灣選民對於總統選舉當中各種中國因素並不陌生，在1996年3月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前夕就曾經是經歷過台海飛彈危機，此後歷次大選當中亦都不乏各種的民工武嚇。台北市議員廟博雅同時都是本屆選舉當中的社民黨立委候選人，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多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始終存在，現在令他憂心的是在這次的選舉當中，中國因素對選舉的干擾變得相當隱蔽。他說中國發現過度恐嚇台灣人只會得到反效果，之後新的手段是透過台灣內部對中國友好的政治人物散布不需要抗中保台的言論。
這一次中國借選的方式就是讓國家安全議題變得不重要，當台灣人的心中把國家安全這個議題忘記了，這正是中國最可以長驅直入上下其手的時候。
他說這次中國界選的方式就是讓國家安全議題變得不重要，當台灣人的心中將國家安全這個議題忘記，只是中國最可以長驅直入上下其手的時候，這樣的手段亦都是很值得世界各國來到分析思考。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道。
在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印度增强阿拉伯海部署，展示海军实力。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联盟称同政府军达成停火协议。人权观察称2023年的亚洲对自由的镇压加剧。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他的中东之旅时，在离开开罗之前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过会谈。他是这样讲的，
That's the single best way to isolate to marginalize Iran and the proxies that are making so much trouble for us and for pretty much everyone else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that vision is very clear.
他说有一条道路可以满足到以色列对该地区一体化和真正安全的需求和愿望，以及巴勒斯坦人对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一间英国智库说伦敦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去支持台湾在区内作更加强硬的海军展示，去确保商贸路线开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一连串船只遇袭事件之后，印度海军增加在阿拉伯海部署军舰的数量。近日印度海军广泛分享他们突击队在阿拉伯海追捕海盗的戏剧性画面。分析人士说，印度显著扩张海上力量反映他们全球野心。彭博社报道，为因应阿拉伯海的海盗威胁，印度将会继续增加部署在阿拉伯海的军舰数量，将比去年增加数倍。印度擴展部署阿拉伯海，印度智庫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前海軍將領巴斯卡爾表示，考慮到地緣政治背景以及海軍資產的積極利用，這個具有重要意義。廣傳的視頻亦都顯示，印度可以在短時間內需要的時候建立可靠的海軍存在。事實上，印度的競爭對手中國早已經擴大他們海域勢力範圍，雙方正在爭奪印度洋的影響力。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度洋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交易，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以及吉布提。在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开设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引起了印度的担忧。缅甸北部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联盟的一名领导人星期五表示，该个联盟已经同执政的军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并且表示来自邻国的中国的一名特使参与了谈判。2021年推翻民选政府的政府军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在同反政府武装作战，反政府武装试图结束政府军对该个地区的控制，在同中国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暴力事件。武装联盟的联合攻势给予了军方带来了政变以来最大的战场挑战，并且引起了中国对边境贸易中断以及是难民涌入前景的担忧。在中国特使邓石君的推动之下，三兄弟联盟同意停火，不再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联盟的领导人话给路透社知，由于会谈的敏感性，他拒绝透露姓名。记者仲未系联系到缅甸军政府予以证实。人权观察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表示，亚洲各国政府去年变得更加具有镇压性，采取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措施压制国外的批评者。西方国家急于讨好，可能有助于压制中国崛起的盟友，亦都使到他们的镇压更为猖獗。该个倡导组织星期四上午在纽约发布了2024年全球报告。该个报告评估了过去一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包括亚洲大部分的地区的人权状况。该个组织的亚洲区主任皮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在2023年他们是看到整个亚洲稳步滑向威权主义。 他說從阿富汗到越南鎮壓不斷加劇，泰國或者是柬埔寨等地的執法政府在2023年舉行選舉，但是他是找到操縱選舉過程的方法，通過取消或者是徹底消除反對黨或者是候選人的資格，以及是通過挖空監督濫用權力的機構來達到他們想要的結果。在很多個國家，人權捍衛者受到攻擊，他們遭到禁聲、騷擾、逮捕，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是受到威脅或者是殺害。人權觀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西方以及亞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報告說，越來越多的國家以與中國競爭以及是中國在該個地區的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為名，將短期貿易以及安全利益置於建立在人權基礎上的長期關係之上。中國官方數據在星期五顯示，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在2023年創下了歷史新高，而和美國的貿易在四年以來首次下降。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中俄貿易額超過2400億美元，同比增長 26.3%， 超過去年兩國在雙邊會議上設定的2000億美元的目標。這個數字對兩國來說是創紀錄，自2022年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兩國在政治以及經濟上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北京在烏克蘭戰爭上的立場招致西方國家的批評，中國堅稱自己是在這個問題上是中立，但是他拒絕批評莫斯科的入侵。而相比之下，中美貿易自2019年以來首次下降，去年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額為6640億美元，同比下降 11.6%。美國商務部星期四表示，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星期三晚間通過電話，2024年開始以來，美中兩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高層接觸。美國商務部的聲明說，這次的通話是和跟進兩位部長在去年11月加州亞太經合會領導人會議期間的會晤，兩人強調了利用美中兩國商務部建立的工作組處理令人關切的商務議題的重要性。而此外，兩人還討論了工作組當面會談的計劃。中國商務部的聲明說，王文濤表示，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為兩國經貿關係發展指明方向，雙方應發揮兩國商務部溝通交流機制的積極作用，為企業合作創造良好的條件。王文濤重點就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成熟製程芯片、供應鏈調查、制裁打壓中國企業等表達嚴正的關切。美國商務部的聲明未有具體提及到芯片的問題，但是聲明說，雷蒙多部長還強調國家安全是不可談判的，並且強調美國政府的小院高牆做法不是為了壓制中國的經濟發展，而是旨在保障我們國家安全和價值觀，而不會對貿易和投資造成不應有的限制。據1月11日星期四公布的一份備忘錄，五國大樓的獨立總監察長將會審議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最近接受醫療以及是未能夠將他住院一事向政府其他人員報告的事件。這份的備忘錄說，審議目的是檢查與國防部長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住院有關的作用、進程、程序、責任以及是行為。五國大樓在這個星期承認，奧斯丁因為12月22日的前列腺手術引起的併發症而在1月1日被救護車送入醫院，住進加護病房。奧斯丁在12月初被診斷患有前列腺癌，但是奧斯丁的健康問題直到1月2日才被披露給予某些的高級助理，直到1月4日才通知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聲稱這個情況不理想，但是他補充說，拜登總統仍然支持奧斯丁。智利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和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合作，建設有史以來第一條直接連接南美洲及亞太地區之間的海底電纜線路。這條海底電纜線路被命名為是紅寶。據智利政府的新聞稿說，紅寶將會通過14800公里的光纖電纜連接智利中部港口城市阿爾帕萊索以及是澳大利亞悉尼，途經法屬波里尼西亞，容量是達到 144TB， 使用壽命為是25年。谷歌將會同智利國家發展部以及法國郵政同電信局合作鋪設該條電纜，預計在2026年完成。 智利總統博里奇在阿爾帕萊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條電纜將會鞏固智利作為係南美洲數字活動中心的地位。博里奇補充說，該個項目將會為成千上萬人提供新產業、更好的工作以及生活條件的機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台湾学者指出，中国看不见的手边缘化台湾的国家安全，呼吁立法反渗透。而听日就是台湾总统和立委的选举，这次投票将会有助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而英国智库发表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伦敦需要经济和文化上去支持台湾在区内作出更加强硬的海军展示，确保商贸路线开放。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香港国安法之下，传媒大幅减少台湾总统大选的报道。有学者分析指，北京不希望香港人借镜。台湾总统及立委大选即将在听日星期六举行，今次是港版国安法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同以往香港各界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都会举办官选团到台湾参观不同阵营候选人的选战部署和选举气氛的。这些多元化的选举活动今年已经不复见了。有评论员就分析，政治挂帅的环境之下，影响了香港新闻自由以及台港两地民间交流。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一下香港国安法之下传媒大幅减少台湾大选报道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张富杰你好。
请你讲一下，以往都有参加过台湾驻港机构举办的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今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过去接近三十年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一直是受到香港各界的政党、学术团体和传媒机构的关注的。每四年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都会有不同的香港的政治阵营的和界别的团体举办一些官选团。而以往台湾陆委会的台北驻港经济文化办事处都有协办香港传媒和政党学术机构的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的。不过今年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首次台湾总统大选这些多元化的参访团已经是不复在了。
香港记者协会今年都没有举办到台湾总统大选官选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不過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的社會環境和氣氛和以往已經大不相同。
很簡單，如果記協以往都一定會去拜訪陸委會的，那陸委會在北京眼中又是一個什麼機構呢？還有北京不是很分到的，他們即係覺得大家同一個立場嘅就係同一嚿嘢嚟㗎啦，佢唔會分咗個係傳媒啊，嗰、個係政府機構啊，定係民間啊咁，即係所以係好困難。所以你話絕對安全就係絕對唔接觸、絕對唔做就最安全。
嗱，點解香港主流傳媒對台灣總統大選嘅報導大幅減少咗呢？
陳朗星就話咧，國安法之下，香港主流傳媒咧都會擔心派記者現場採訪台灣大選咧，可能會有風險㗎。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另一方面可能會覺得嗰個危險大啊，因為大家尤其是電子媒體啦、主流傳媒佢哋發牌機構啦，咁呢啲肯定喺國安法裏邊之下會比較要小心啦。咁你唔知道你採訪嘅人或者你做緊直播或者你嘅時候，其實佢講緊啲乜嘢咁，佢突然之間爆肚講幾句關於中國啊，如果講台灣唔係中國嘅咁樣，咁佢哋都會擔心咯。
咁學者分析點解香港各界停辦官選團以及傳媒大幅減少對台灣總統大選嘅報導啊？
大約十日前已經抵達台灣參觀這個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他連日來都是沒有遇到香港的傳媒記者的。
我覺得現在他就是想香港人不要再記得基本法曾經對政制發展的承諾，希望搞到香港人冇曬政治嘅訴求，唔好再有即係民主嘅願望啊嘛。咁 咁所以台灣選舉係一個即係充分體現民主嘅一種將機制，基本上個選舉好公開，好自由。咁自然就唔想你香港啲傳媒做文章，亦都唔想啲人過嚟睇去做宣傳，從而香港人對自由或者民主嘅一啲諗法。
兩岸時事評論員分析對台港兩地民間交流有啲咩影響呢？
係咁，兩岸時事評論員葉振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喺國安法之下咧，香港嘅官選團咧係大幅減少啦。佢就認為咧，可能喺政治掛帥嘅呢個氛圍底下咧，係影響咗呢個嘅新聞自由嘅一個表現啦。
以往我哋好多時會講係去到總統大選嘅時候，都會牽涉到兩岸關係啊、統獨議題啊諸如此類。但係其實今次好明顯喺民進黨有機會係史上第三次執政以外，仲係長期執政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發覺到台灣新生代可能對自己生活個關注係比較大啲，多過兩岸議題，多過台海和平。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在台湾大选之前发表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去加强英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免台海发生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报告作者協會研究員斯賓克指，台灣製造全球 90% 的先進晶片，一旦台海發生衝突，對全球經濟影響將會是十分嚴重。美國國防部亦都估計開戰會造成50萬人死亡。他在報告入面說，一個成功在印太地區執行旨在防止中國發起台海衝突，或者是防止解放軍控制地區航運和航空路線的制止戰略，是需要確保台灣武裝部隊擁有充足的武裝和適當的訓練，而英國和其他印太夥伴有需要充分實現軍隊現代化並增加工業基礎生產。斯賓克指出，英國持續在貿易和投資上面依賴中國，會令中共有能力影響倫敦對台灣的政策，英國政府應該小心處理同中國的商貿關係。他又說，英國需要在經濟和文化合作方面支持台灣，包括在區內作更強的海軍展示，確保商貿路線開放，亦都要透過針對北京的外交行動去減低衝突風險。他作出多項建議，倫敦應該在軍事上加強支援烏克蘭，去分擔責任，以便華盛頓支援台灣，亦都應該鼓勵台北將國防開支提升到國民生產總值的3%。他指出，英國應該保持解放軍和英軍的聯繫，確保中英雙方軍隊的聯絡。英國亦都應該強調，如果北京強行改變現狀，倫敦會重新審視和北京的關係。他特別提到晶片方面，指英國應該同美國和印太盟友合作，限制出口到中國的半導體。英國亦都應該保障稀土供應，阻止中國收購英國晶片商，以及推動英國對先進晶片和技術的研究。在商貿上面，斯賓克說，英國應該限制到中國的投資，以阻止解放軍變得更加現代化。英國應該鼓勵台灣將佢嘅外匯儲備轉移到一個主權基金，利用作推動區內基建發展。英國亦都應該推動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斯賓克又話，英國國會應該設立一個好似美國眾議院嘅專責委員會，去調查中共喺印太地區嘅威脅。呢一份報告星期三喺英國國會舉行發布會，由保守黨國會議員巴特勒主持，亦都有兩名專家作分析。在2005到2009年出任英國駐台貿易文化辦事處代表的麥瑞禮指，台灣經濟實力不錯，是全球第20大經濟體，如果不是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它應該是20國集團的一部分，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加比除了美國之外的7大工業國為高。他說，西方最關注的是半導體和它的戰略重要性，但是即使不考慮半導體，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時常被評為東亞甚至是亞洲最自由民主的地方，就好像一些歐洲政客經常這樣說，如果支持一些價值是有意義的，只是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支持台灣。現在是諾定咸大學台灣研究計劃高級研究員的麥瑞禮說，包括在稅務和遊客方面，英台關係在過去幾年大有進展。兩個月之前， 两地更加签订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他认为英国应该更加欢迎台湾学生到英国就读，但是反过来不是很多英国学生去台湾读书，双方应该扩大合作。他同样建议英国要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亦都应该鼓励台湾扩大国防支出。他又说台湾安全和日本安全有关，英国应该同日本举行更多军事演习。他最后指出，无论大选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中国必须接受结果，英国亦都需要恭喜胜出者。研究人工智能的阿达加研究所副总裁奥森说，台湾的晶片产业十分重要，支援乌克兰的武器亦都要使用相关晶片，一旦台海开战，更加会影响80万英国汽车业工人。他说英国最需要做的是阻吓中国有所行动。他又说英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加强台湾，例如现时双边贸易不太强，台湾只是英国第34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明天星期六，台湾将会选举新总统和立法院，这次投票将会有助决定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威胁要接管这个小岛的民主制度。正如美国之音的比尔加洛在台北所讲解的这样，这次投票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民主体制正在运行，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部分的情况之下，怎样能够令到这个民主体制持久下去。在这个执政的民进党集会上，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推动台湾主权。
所以说，与其依赖中国，不如信赖台湾。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在会上说，与其依赖中国，不如信任台湾，拥抱这个世界会更好。这个就是即将卸任的总统蔡英文的做法。在蔡英文任内，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主要反对党候选人侯友宜希望同中国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国民党的支持者说同中国不和睦相处的风险太高。
Small country like Taiwan, we have to really have to play smart. We cannot afford.
前台湾内政部长李鸿源对记者说，对于台湾这么小的国家来讲，确实必须要聪明行事。他又说台湾承受不起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后果。在蔡英文任内，台湾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寻求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对此作出愤怒回应，甚至一度用导弹包围台湾，表明维持现况变得更加困难。
And really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given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a much stronger China.
据国际危机组织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萧贤贤话，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台湾海峡稳定，考虑到台湾正在同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打交道，考虑到美国同中国处于战略竞争态势。而台湾确实对统一毫无兴趣。虽然中国威胁的存在，台湾似乎很少有人担心战争。
Jus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fighter jets flying around Taiwan from the PRC doesn't mean that people in Taiwan go to Starbucks any less.
据台湾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助理教授蓝洛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虽然有大量中国战机绕台飞行，并不代表住台湾人去星巴克的次数就会减少，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个不会阻止台湾人过日常生活，即使他们知道周围发生什么情况。在台湾，对于很多选民来讲，真正重要的不一定是美国或中国，公众关注重点是怎样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台北的报道。
从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期间的民工武吓，再到近年来的经济胁迫和认知作战，每逢台湾大选，中国政府各种介入层出不穷，而且介选的手段正变得越来越隐晦。分析人士进一步警告，中国更加利用台湾社会寄存的矛盾，见缝插针地分化台湾民心，就是要令到台湾人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失去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灣總統大選關鍵時刻，1月8日上午14名太陽花學運的發起人和參與者聯合召開記者會，重新反對台灣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參加者說，2014年3月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就是為了阻擋中國藉遊戲簽署服務協議，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抗議學生才會發起佔領立法院的議場的行為。亦都因為這次的大規模學運保住了台灣經濟與政治的自主性，但是事隔十年之後，在野黨的候選人侯友宜和柯文哲他是先後地表示，如果當選之後將會重啟兩岸服務和貨貿的談判。太陽花學運是不得不是重新站出來，再次強調堅決反對服務貨貿協議，並且呼籲全民團結，拒絕中國經濟脅迫與分化，尤其是政治人物更加不應該以受到中國青睞為賣點來爭取選票。與會的學者張信堂在發言當中警告說，中方慣於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化台灣，比如說只要不支持九二共識的縣市，買到中國的漁農產品隨時可能被叫停。曾經主導反服貿抗爭的台灣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賴中強亦都呼籲，中國不應該為雙邊經貿往來是預設政治的前提。
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藉可從，禁止進口，但是呢，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了以後，台東的鳳梨世家就沒有藉可從。
賴中強說，例如中國說台灣的鳳梨世家有藉可從，禁止進口，但是台東縣長去參加海峽論壇之後，台東的鳳梨釋迦就沒有介殼蟲，好像台東的介殼蟲就認得一中原則，所以可以進口，這是非常之荒謬的事情。對於十年前親身參與黨下的兩岸經貿議題，十年之後他是再度成為台灣總統大選的政見，主持這場記者會的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徐偉群是分析說，除了中國嚴重的網絡的滲透之外，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歷史教訓的記憶過於短暫，更加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大學的校園裏面觀察到，隨著當年走上街頭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是先後畢業，自此之後進入大學的新生因為沒有接觸過這些學長，逐漸對這件有關兩岸的重大議題顯得無感。尤其當中國的視頻社交軟件流行到台灣，他更加發現很多台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政治事務、人物甚至兩岸關係的理解都是由 TikTok 和小紅書上是餵養的訊息所形塑而成，自然更加對於十年前的台灣高度警惕中國已經迫政的背景失去理解。徐偉群對美國之音說，
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是很短的，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的新世代對於歷史的記憶很短暫，大概四年就遺忘了曾經發生什麼事，這種容易遺忘的歷史的現象，實際上是讓台灣一直陷入中國的威脅、陷入危機的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台灣選民對於總統選舉當中各種中國因素並不陌生，在1996年3月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接選舉前夕，就曾經是經歷過台海飛彈危機，之後歷次大選當中亦都不乏各種的民工武嚇。台北市議員廟博雅同時都是本屆選舉當中的社民黨立委候選人，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多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始終存在，現在令他憂心的是，在這次的選舉當中，中國因素對選舉的干擾變得相當隱蔽。他說，中國發現過度恐嚇台灣人只會得到反效果，之後新的手段是透過台灣內部對中國友好的政治人物散布不需要抗中保台的言論。
這一次中國借選的方式就是讓國家安全議題變得不重要，當台灣人的心中把國家安全這個議題忘記了，這正是中國最可以長驅直入上下其手的時候。
他說，這次中國介選的方式就是讓國家安全議題變得不重要，當台灣人的心中將國家安全這個議題忘記，只是中國最可以長驅直入上下其手的時候，這樣的手段亦都是很值得世界各國來到分析思考。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道。
在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節目，我們在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